昨天我跟大家讲了这个字符的第一段，在传统的解经当中啊，这一段经文常常有人呢把它分享为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啊，真的是来自于圣父的赐福。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这是圣子的。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呢，这是关乎圣灵的。这样的解释呢，从圣经的原文角度入手呢，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这样的角度呢，不是重点。因为当耶和华这里晓谕摩西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这个祝福是来自于耶和华的，这个祝福是来自于神的。那这个神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昨天呢，结合约翰福音17章啊，跟大家看到了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作为真正的大祭司，他是怎么为他的门徒祈求的。怎么祈求神要保守他们？啊，保守的概念到底在哪里？我课后，我那个整个灵修之后让你们去把新约啊，整个关于保守这个关键词，你把它找出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你会看到这个保守的三个方面啊。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到，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光照是在这里一个核心的动词。光照在这里是一个核心的动词。从创世纪灵修开始啊，你们应该非常清楚。从渊灭黑暗啊，到神说有光就有光。圣经在。从创世纪第1章渊灭黑暗，第一节的渊灭黑暗到第3节的神说有光都有光，这是圣经第一次在文本上出现一组对立的概念，把这个记下来。光和暗，光明和黑暗。这是圣经神的启示，第一次在文本上记下的第一组的对立的概念。而这一组的对立的概念呢，一直到第2章，神造了亚当之后，把亚当拣选出来，安置在伊甸园，赐给他命令。创世纪2章16节啊，这是之前在灵修的时候，创世纪是非常非常核心的经文。神吩咐亚当什么呢？神吩咐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实你都可以吃啊，唯独分别善树上果实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呢，就必定死。所以从创世纪这时候开始，第一章开始。”一直到这里第2章16节，我们就开始看到三组对立的概念：光、暗、善恶和生死。光、暗、善恶和生死。创世纪2章16节，我在灵修的时候反复跟你们讲。 神给了亚当，告诉给亚当听，你这个生命被创造在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因着选择善，可以承受生命，也因着选择恶，可以必定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我把它比喻成像个开关，可以 on，可以 off，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当中。那么从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开始之后，到圣经旧约啊，到新约就更加明显了，它就将光与暗来形容为光明，形容什么？形容为公义，形容为生命，而将黑暗形容为什么？形容为罪、污秽，形容为死亡。所以就将这个前面神的创造，渊灭黑暗，到说有光就有光，把它仅仅从一个创造的范畴当中，把它就提升出来。所以实际上啊，实际上你当你打开创世纪，因为我最近我还要重新录创世纪的灵修，当你在打开创世纪，就读前面三节经文。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读这三节经文，其实上帝的旨意已经出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旨意就是要让神的光充满全地，他要更新这个黑暗的时代，要用神的光来充满全地。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他造亚当的目的。这是要赐给亚当有神的形象，并且让他治理全地的目的，就是在亚当失败之后要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这也就是民数记第六章要让大祭司亚伦来祝福以色列百姓的目的，因为以色列百姓就是这个光。换句话说，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我们说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进入选民的时代，进入教会的时代，神要借着基督来创造教会。其实神在借基督创造教会，就是创造光明。所以，当耶和华使他的脸要光照你，在这一段祝福当中，第一段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说明这个福是耶和华那里来的。第二段告诉你，这个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光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这是真光。要解决人的罪，要解决世界的黑暗，唯有这真光，而这真光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是当耶和华向人转脸的时候，这个光就照下来。把人从与神隔绝的黑暗的状态当中拯救出来。好，那么这样的光，在主耶稣来了之后，就更加的具象化了，因为主道成肉身了。那么当主道成肉身之后，在路加福音撒迦利亚的赞美诗当中，就讲到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这个清晨的日光，就是在预告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降生是那真正的清晨的日光，是神要再次创造的，从他那里所发出来的光，而这个光要从高天临到我们，要从上面照下来。从上面照下来，就意味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可能与这个世界分离。我们不是一个世俗两分的信仰，并不是基督徒被关在山洞里面去修行，并不是基督徒被关在教会里面用很多宗教礼仪包裹自己，让自己心里得虚假的安慰。这是一束光，要从天上照下来，要打通天与地的隔绝，并且他要来临到我们， 照亮坐在死荫幽谷里的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要把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等到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说他是世界的光，这束天上的光如今要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光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光是要照亮世界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基督教信仰是绝对不可能失去面向世界这个维度的。今天跟你先跟你讲三个维度：上帝、教会、世界。如果你把基督教的信仰、把世界这个维度把它隔绝掉，那刚才的这些经文、撒迦利亚的预言是完全没有意思。主耶稣应该在天上伸手呼召他的百姓，拯救他的百姓，立马升天，与这个世界隔绝，干干净净。他不会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来，并且降生在最污秽的马槽。我以前应该没有跟你们讲过，主耶稣降生在马槽的属灵含义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因为马槽的卑微，而是因为马槽的污秽。马槽是不洁净的，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那里是极其不洁净的，因为那里是有死尸的，是有牲畜的死尸的。主耶稣是降生在马槽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马槽就是这个世界污秽的，这个污秽的世界的一个具象的代表。啊，不是，你们不要理解，好像主耶稣就出生在最贫穷的之家，这种想法是不准确的，也不是它真正的属灵含义。真正属灵含义是马槽是这个世界污秽最集中的地方。因为当时的马槽啊，它不是它的牛羊关在一起，常常有牲畜死掉，在犹太人的摩西律法当中，那是极其污秽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要降在这个污秽的世界，清晨的日光就是要临到我们，我们是谁？罪人，我们是谁？大麻风病人。这个清晨的日光就是要来触摸我们，触摸 touch。触摸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分别为圣。好，这个是个重要的点。触摸之后的结果叫分别为圣。好，我们这段时间都在讲圣洁。圣洁是指什么？圣洁是被上帝，圣洁的本意定义是分别出来，与这个世界要分别。拿细耳人要被分别。第七天要被分别。这些节期都是圣会，要被分别。这些以色列百姓要被分别，而他们被分别出来的前面那个动作，我前面讲的非常关键，是因为上帝他进到这样的一个污秽的世界当中，触摸到一些东西，他触摸到一些人，这些人成为圣民，他触摸到这个时间，这一天被他触摸了，第七天被他分别出来了，这个第七天就被分别出来，就成为圣日，这个节期被他触摸到了，这个节期叫做圣会。所以主耶稣他如同清晨的日光，进到马槽，进到这个污秽的世界，触摸我们，临到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民。我再讲一遍啊，因为在你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可能你们哪怕是你们跟着灵修很长时间，你头脑当中理解了，但是因为你们以前的信仰全是与这个世界脱节的，全只有两个维度的信仰。我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什么？然后我要回馈给他什么？我为他而活，我要敬拜他，我要赞美他，因为他让我活，因为他让我称义，他赦免我的罪，他给我恩典，这全是这两个维度的，这不是基督教信仰，这信仰不是这样子的，明白吗？他的信仰不是一种桃花源式的、隐修式的信仰，不是的，所以他的整个的逻辑非常清楚，从创世纪一开头，为什么开始是要渊灭黑暗？为什么上帝创造之前，世界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你对这样的状态的原因的猜测，可以有不同的原因的猜测。因为圣经确实是没有非常明显的来表明。但是我在创世纪灵修时跟你们讲过，这些的黑暗、这些混沌、这些空虚，它是有属灵含义的，它是不可能没有属灵含义的。因为如果这个没有属灵含义，光明就没有属灵含义。然后又会陷进去啊！这个光到底是什么光？太阳光还是什么光？这不是物质的光。所以从这时候开始，这个空虚混沌的世界就需要光明，然后创造就开始了。 然后等到亚当失败之后，这个世界又再次黑暗。这时候需要另外的光明，另外的光明才能来战胜黑暗，把这个世界从黑暗当中把它分别出来。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当然是耶稣基督，最终是要耶稣基督他来成就，因为他是那清晨的日光，他是那世界上的光，凡跟从他的必不在黑暗当中。这就是主耶稣要要求他的门徒的，所以你们也是世上的光，你们也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光不能放在斗底下的，是要照在灯台上的。你们是山上的城，你们这个城不是马上就被提到天上去的，你们是这个山上的城，是世上的光，这是个极其重要的，不是你们是光，你们是世上的光，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核心的基督教信仰的最核心的东西。常常有人说：“哎呀，你看，常常有人在传福音的时候跟那个跟外邦人说，你看啊，凡是这个世界上什么基督教的这些国家，你看多么的富裕啊，和平是吧？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传福音的路径已经错了。”你仍然是在迎合外邦人的价值观，告诉老天，你看富裕就是好的，贫穷就是落后的。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的使徒的团体是最贫穷，他们是被人唾弃的。当你要去传福音，怎么来表明主耶稣是清晨的光，是世界的光，我们是光？我们靠什么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不是因为我们富裕。不是因为我们强大，不是我们更文明，而是上帝的公义、怜悯要在他的教会身上彰显，而上帝的公义和怜悯必定要让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当中为他做见证。所以在基督徒当中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基督徒就是逃，就是。逃到山顶洞里去，自我安慰。好像我一切都很好，我的生命都在耶稣基督手中，用祷告，用所谓的宣告，用所谓的经历，用这些东西来为自己实际上是非常虚假的信仰来做包装。这是第一类。第二类，他的信仰完全不敢实践在生活当中。不敢实践，啊，不敢把信仰实践在生活的一些重要的面向上，无论对金钱的处理、孩子的教育、未来的道路，都不敢去实践。那这样的信仰是悬在空中的，我把它叫做悬空寺。这种信仰叫悬空寺的信仰，是不接地的。另外一种信仰就叫山顶洞的，你像个达摩一样去面壁的。这两种都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的实践是要完完全全将他所信的道运用在这个世上的每一件事情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成为一个群体的原因。这个群体的原因不是让你们来彼此帮助的，你们不要把彼此相爱当成是彼此帮助，彼此很有感情。这是因为你是不可能完全了解你生活的所有面向。每一个人是不了解的，而且人在自己的处境当中是很容易软弱的，所以他就需要外面的人来提醒他。每个人的思维都是有局限性的，他是看不清楚很多的，不能看到全局的，所以他就需要有人借着圣经，当然要出于真理的，来提醒他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生活如今已经被耶和华的脸光照了，耶和华借着他的儿子转向他的百姓。新约是什么？就耶和华借着他的儿子转向他的百姓，在罪人当中触摸他在，借着他的儿子光照触摸 touch 啊，他是我觉得用这个英文是非常就是触摸，这个触摸不仅是主耶稣的呼召。还包，最终包括圣灵的降临，触摸在他们身上。 然而让他们成为一群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人。我刚才讲了，不是因着更加的富裕、更加的聪明、更加的强大，不是的，而是因着什么圣经。所以昨天跟你们讲的保守，前面讲的保护是消极的，这个光照是积极的。当主光照你的时候，在使徒书信当中不断的说，你们就是光明之子，就要行在光明当中，结出光明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良善、公义、诚实。好，讲第三个方面，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个核心词叫扬脸。这个动词原文如果翻译出来，就叫耶和华给你脸，耶和华给你脸，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会发现啊，现在的三个动词保护、光照、扬脸，它是层层递进。耶和华给你脸是什么意思？因为亚当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神的形象就是上帝的样式。亚当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就意味着亚当要活出上帝的样式，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在地上行。但是亚当呢失去了，犯罪就失去了。耶稣基督来是要将这样的一个上帝荣耀的形象，彰显在他的百姓面前，并且将这样的形象披戴在他的百姓身上，让他们成为新人。这就是得生命的意思，就是重生的意思。什么是叫做重生？所以尼哥底母不明白，难道重新生一次吗？你回到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仍然是罪人。重生的意思是只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重生的意思是指生命的更新，不是指再一次生。所以，当耶和华的要向你扬脸的意思，就是神要重新的在他的所拣选的百姓的生命当中做更新的工作。新约圣经最重要的已经解经的经文，就叫脱去旧人，穿上，或者叫披戴基督，披戴基督。从此以后，在基督里的神的百姓，他们要再次按照这样一个新人的样式，在这个世上行。现在我把这个三句祝福，我把它放在一个整体，所以我呢不会按照传统的解经跟你们讲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一种祝福。我想跟你们讲的是，这三个祝福，它有里面要有三个，你要明白这段祝福，要明白三个总体性的原则。昨天我讲了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这个祝福是耶和华单单赐给以色列民的，这样的祝福是耶和华在基督里面新约的框架当中，在他的儿子里面单单的赐给他所拣选赐给他儿子的百姓，这是一个特别的祝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三重祝福本身就是上帝旨意的递进，它不是平行的关系，它是递进关系。第一个祝福，保守他的心，保守他的生命，保守他们脱离恶者，保守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根基。然后第二个，成为光明之子，被耶和华的光所光照。 光照成为光明之子。第三，在神那里得生命，而得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所以你可以把它这样来形容，它就如同一个根啊，到枝叶，再到果实。这是上帝旨意，要在他的百姓身上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最终，神的百姓将活出神的形象，在他荣耀的国度里，这就是他的旨意，要成就。谁是他的百姓？他在已经赐给他的儿子了。他的百姓也会在他的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只等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好，这是第二个，是这三重祝福彼此间的关系。第三个，当你说这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从圣父、圣子、圣灵来的祝福的时候，这样的角度是不恰当的，为什么？对，他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前面讲了，这样的祝福，这单单神来赐给他的百姓，这叫做这个祝福的唯一性、唯独性。今天我要讲给你讲这个祝福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这个祝福是完全的、完满的，它的完满性。它是完全性，它不是仅仅是从啊圣父、圣子、圣灵来的，而是它来表明这样的祝福是完全。如果你去读希伯来的原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用词的节奏都是完全的数字，它用的字词都是完全的数字。所以这样的一种祝福是个完全的祝福，是神要在他的百姓身上要成就的完全的旨意。好，你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吗？我前面不是跟你讲了吗？第一，这个祝福是神单单赐给他的百姓，而且是他的百姓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而且又是最完全的一个祝福。那你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意味什么？你们知道对基督徒来说最大的罪是什么吗？对基督徒来说，最大的罪是什么？知道吗？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新约框架下的基督徒，最大的罪是什么？对于新约基督徒来说，最大的罪就是在这一个祝福框架之外求祝福，在这个祝福框架之外求好处。用旧约的话来讲，就在耶和华之外求好处；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在主的身体之外，在属的生命之外，求生命，求好处，求祝福。因为当一个人宣称他是基督徒，宣称他已经连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他再从耶稣基督之外去求祝福。求好处，这两句话是相矛盾的，它不可能共融。因为神就是要借着他的儿子赐给他的百姓最完全的祝福，这样的祝福是完全的，不需要再添加。这就是父透过他的子对他的百姓的爱。常常有人啊，你看人际关系当中觉得，哎呀，这个人不够爱我，我老公不够爱我，什么什么，他可以更爱我，什么什么，这个人可以对我更好，什么什么什么，人当然是可以这样子，但是你不能要求上帝对你更好，你不能要求上帝对你更好，神对在你身上的赐福必定要成就，而且这个赐福成就一定是完满的，这就是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是完全的， 好，你要从这个角度再来看这个三层赐福的内容上的递进，你就明白到底什么叫做福了。所以刚才有人问了，所以你现在经常向我提问的这个罪罪，你肯定是刚来临的，所以你提的问题我为什么不回答？因为你肯定是刚来临的。前面的你我提的这些问题，我前面都已经答过很多遍了。就你的信仰的观念完全是外邦人的信仰。我讲这句话并不代表判断你们是不是真基督徒，我只是说，哪怕你是真的基督徒，但你像婴孩一样，你完全不知道家里的规矩是什么。就你完全脑海当中是外邦人的价值观，外邦人的信仰。我今天在患难当中啊，什么是患难？哦，可能失业了，身体不好，所以我要求。当你这么去说的时候，你就是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所以我需要求，求了让神把我拿了啊。你怎么来判断这东西不好？你用的是什么价值观？主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不是患难？所以这些你们明白吗？就是你们的信，你们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但你们之前所领受的这些所谓的道，这些基督教信仰，它不是基督教信仰，它是混杂了很多世界上的价值观在这个里面合成的一坨东西 build 给你的。它里面好像也引用了很多的圣经的经文，也包装了很多事情，但它核心东西不是已经变掉了，明白？就如同我跟你们讲的，这三个维度，它把你抽掉一个一个维度，然后你以为这两个维度的就是圣经的那三个东西，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活当中要不断的提醒自己。神所赐给我的一切是足够的，他不会让我缺乏的。这就是新约为什么基督徒不应该有忧虑的原因。基督徒不应该有任何的忧虑。凡是当我们心里面对外在的环境产生忧虑，这已经是软弱犯罪了。所以那你的问题就是你的信仰就是。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遍了，你把我之前的灵修全部听一遍，好吧？你不用再提问了，好吗？不用再提问了，好吧？不用再提问了。所以基督徒在他生命当中，他需要操练什么？什么叫做分别出来？我们不断讲什么叫做分别出来？分别是指什么？分别不是说你离开这个世界啊，到一个无人的荒原去，旷野去。分别意思就是你要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把它分别出来。价值观就是指这个世界认为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你跟着这个世界走，你就落在谎言了啊！你就根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看不到上帝的带领，看不到上帝的要命令你要去行的使命，你看不到上帝的赐福，什么东西都没有。昨天我对一个姊妹说：“我说，我送你一句话，不要对金钱贪婪。”她回答我说：“人怎么能没有贪婪？结果只有两个，要么你是上帝的百姓，如果你仍然在基督之外求好处。”就会被上帝管教击打。如果你不是上帝的百姓，你按照你原来的价值观在这个世界上面活，那本身这就是上帝对人的弃绝。所以，当我们说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忧虑，我们也可以跟基督，也可以这样回答主说：人怎么可能没有忧虑呢？以色列百姓天天吃玛纳，他们怎么可能不吃的厌呢？所以神的这段话，大祭司的这段祝福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因为旧约和新约，他都在回想一件重要的事情：神透过他的基督要向他的百姓说话，要问他们：你们真的觉得我爱你们吗？你真的相信我对你的爱吗？ 真的相信我对你的保守，真的相信我所赐予的平安吗？如果你觉得我相信这些，你就不会在这些从神那里来的平安、福分、带领、保守当中，觉得他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好。就像刚才有人，我患难了，我今天车子没有油了，我祈求的意思就是，现在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上帝，你允许已经发生这件事情不够好，所以我要祈求你要更改一下计划，对吗？因为我已经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而这件事情是我不满意的，这在我生活当中是我不满意的，所以你应该再把它改变一下。世人呢，他的思考永远是从问题出发的。我跟你们讲啊，就世界上的人的价值观，他的他不叫价值观，就是他思考的模式、生活的模式，永远是解决问题式。有一个问题，我要把它解决。这问题无论大大小小的问题，然后呢，解决呢，就是找各种资源，找各种方法，寻求各种道，寻求各种所谓的真理。但是基督徒呢，不是出于解决问题来生活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是解决自己，不是解决问题，是解决自己。所以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姊妹，你们这次要来门训啊，我会常常跟你们讲这句话的。我说你们以后记住，如果汪老师跟你们说某某人，如果我个人对你们说，我说你的思想方式仍然是外邦人思想方式，就是指这个意思，就是你永远在解决问题。你不是解决你自己这个人，如果你永远是靠解决问题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会非常轻易的被这个世界的谎言所掳掠，非常轻易，无论你怎么警醒都没有用的，你心里的所有的贪婪、忧虑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是解决不完的，问题是解决不完的，明白吗？从创世纪一章，这个世界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开始，从神开始发出光，从神拣选亚当，从亚当犯罪，神拣选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神要赐福他的百姓，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对他的百姓说话，他都是要解决我们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我们的外面的环境，而是在于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是活在黑暗当中，我是活在死亡当中的。我们需要的是光明，需要的是生命。我们是活在劳苦愁烦当中，我们需要的是安息。而这些东西，这些最根本的东西，不在这个世界上。你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各种的资源来解决你的问题是解决不了，因为这些资源里面不包含这些东西。当你拿到的资源越多，你得到的问题，面临的问题就会越大。这不是为什么这个这么简单的道理，很多人完全搞不明白。他还是世界上的思路，觉得我只要资源够多，我就能够把问题解决。我现在之所以有问题，因为我钱不够多；之所以有问题，因为我权力不够大；之所以有问题，因为我的年龄我剩下的在世上的年数少了，这也是一种资源。当你向这个世界上求好处，拿资源去解决问题，你永远要记住，拿的资源越多，问题就越大。然后你呢，就陷在那个圈圈当中，你问题越大，你觉得自己资源越缺乏。我什么都没有，这个又没有，那个又没有。我如果有了那些就好了。我现在之所以会生活一团糟啊，因为我缺少爱啊，从小缺少父母爱。现在长大了，缺少老公爱，我很孤单，没有人理解我，什么什么。我说的资源不是单单指金钱，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你靠这些资源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再次提醒你们，如果你头脑当中，你每天早上起来都说，我今天又遇到什么问题，我今天用什么方法能够去解决，我今天能不能把我现在压在我心头的那个事情把它解决掉？你的想法都是外邦人的想法。基督徒不是这么去想问题的。基督徒想问题的是，主，现在我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你所雕琢？还有什么黑暗的东西没有被你的所光照？你今天要再次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提醒我，让我被你所触摸，让我更多的圣洁。 这是基督徒的每天的生活的开始。你一开始的起点如果是错的，你走到终点就越来越远。所以这就当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姊妹说，你的生活完全不像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在判断他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一个人生命的根基，我们只能看到生命的表现。当我这样去说的时候，就是在提醒他了。就你的模式，思考的模式，你的思维的模式，用于判断事情的价值观的标准、模式、标准都有问题。而这些东西都需要被圣经的道来更新。一定要明白，我刚才为什么要从创世纪这里开始跟你们说，从创世纪开始，黑暗、光明，这是第一对的概念，而这对概念统摄了整本书。然后跟2章16节对应善与恶，生与死。你再回到这个祝福，耶和华要赐什么？赐福、赐恩、赐平。然后你说我想要得你的福、得你的恩、得你的平安，但是我又要觉得你给我的福、给我的恩、给我的平安是不够的，或者我现在是感受不到的。我需要到世界上面再去得到更多的福、更多的平安，是吗？因为我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一大堆的怎么样的，我晚上都睡不了觉啊。那你觉得这样是信心吗？这种是信心吗？这种不是信心，这种根本不是信靠。所以联系我以前跟你们说的，基督徒的每一步，你要做正确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不要去掌控结果，你做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你要相信神是会给你开道路的。当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给我们开道路的前提是什么？你做正确的事情。我们跟很多的，我常常讲的很多的成功神学、恩典神学这些灵派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他们那些根本不是基督教信仰？因为他们不是把做正确的事情放在第一步。他们是把我向主的祈求、宣告得到的结果来判断我是不是蒙神所爱，而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基督徒就是我每天做正确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正确的我就去做，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就立马 stop，很简单。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是很简单的。当你越来越成长，这些是非善恶的标准在你面前会越来越清楚明晰。当然，这个过程你要摔很多的跟头。基督徒当然会犯罪，会摔跟头，会被神管教，但是问题是你会成长。怕就怕，如果说一个人摔了很多跟头，但是没有任何成长，没有任何改变，那你的生命根基就有可能有问题了。为什么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10年之前你是用这样的一种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10年之后仍然用这个思路来解决问题？为什么？好，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个里有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是非常重要，就你要自始至终的相信这个世界，上帝的爱，他在基督里要赐给他百姓的是完全。你怎么知道你缺乏？你是神呢？你在天上，你了解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就像刚才有人说，我现在下雨了，车子坏了，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是坏事啊？如果你车子好了，可能前面有场车祸在等着你啊。你站在天上吗？你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掌管自己的生活，好像我能洞察我生活的各个领域，你能洞察吗？你活在这个时间和空间最狭小的片段当中，局限在里面，你不能回到上一秒，也不能进到下一秒，你只能在这里，不能在那里。你在物质的时空当中都是这样被局限的，不要说你在整个思维的领域，你根本不了解自己在想些什么，你也根本不了解别人在想些什么，知道吗？所以这是我那天跟你们讲的所谓的同理心，这种都是最大的谎话。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哦，汪老师，我非常理解你，这种话就是绝对是空话，他怎么可能理解我？我自己都不理解我自己，你还能理解我？他不是开玩笑吗？这还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什么？第三个层面是灵性的事实，灵界的事情，他看不见的事情，你就更加不了解了，明白吗？人怎么可能做所谓生命的主宰、生活的主人？ 所以这些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基督徒，我刚才跟你讲的，他的思考方式、他的生活方式，之所以他会做这些选择、这些行为，为什么我们说上帝在保守他？一方面上帝的保守，另外一方面是他自己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会带领他做一些正确的选择的，让他越来越清楚、明晰，擦亮他的眼睛，越来越明白。你们灵修读经的目的是什么？就越来越认识神，认识他的旨意。好吗？所以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基督徒你会摔跤，你会软弱，你会被击打，你会被管教，没有问题的。但神让你的管教是让你得益处的，你生命会慢慢的成长。之前的过去就已经过去。但是这种神要改变的到底是什么？明白吗？我反复跟你们讲说，神要改变的不是你脑海当中的一点点的私情结欲，上帝不是要改变这些。善的改变的是你生命的根基，你判断是非的标准，你思维的模式，而这些东西因着哪怕是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你过去的这种生活、过去的生命，在你生命当中留下巨大的印记，就如同一条河，你知道吗？一条河，它的河水已经干了，但那个河道、河床仍然深深的烙印在你的生命当中。一旦往里面灌水，这个水有可能仍然往这个河的方向在那里流，你改变不了那个方向。而神要做的是什么？神要做的是要把整个，不仅要把水抽干，整个河道都要铲平，要给你开一条新路。当然，你们中间我不保证能有多少人听懂我讲的话，顶多10%。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圣经那么明确，为什么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都听不懂？就你要走一条新路，怎么还不明白吗？你要走到新路。如果说你现在碰到的事情，你仍然用原来的方式去做，那一定是错的。不很简单吗？就最容易，就像以前小时候我们做那个考试，你最懒的方法，先把错误东西把它去掉。你在做选择题的时候，是吗？先把错的答案先把它去掉嘛，明白吗？正确东西它就慢慢的缩小范围了。错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以前的想法，以前的模式要把它改变。所以基督徒每天的日子都是新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躺在你原来的方式当中去过，要变，明白吗？这个变是从里到外的，要改变，改变才可能会有成长。不要把自己以前的经验，啊，这个社会的习俗，用圣经话讲叫今日的风俗，把它套在自己每天的笼子里。我必须这么做，我怎么做？我父母，我这家庭，我孩子怎么样？乱七八糟。你现在是属主的人，正确的事情就大胆的继续做。当然，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正确的，你将来认为可能还有一点点瑕疵，那没有关系。你是生命到哪一步，你只要勇敢的做正确的事情，你跟自己说，我现在就做勇敢的做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好，那个我们花了两次灵修的时间啊，把民数记第六章讲完了，因为民数记第六章是民数记第一部分的核心章节。非常重要，是第一章到10章10节的核心章上，非常重要，所以花的时间多一点啊。然后明天那个后面的内容就会稍微快一点啊。但是民数记里的拿西尔人圣洁的原则、圣洁的核心跟上帝的祝福，所以圣洁神要祝福的是圣名。而神祝福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成为什么圣洁，就这个意思。这就是上帝祝福的目的，知道吗？不要把世界上的那些东西来衡量上帝的祝福，知道吗？上帝就是要让你圣洁，因为圣洁就是被他所触摸的，被他所触摸的，带进他的生命安息当中。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事情更重要、更赐福的吗？还有什么吗？ 今天我们就灵修到这里啊，7:33。